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敦促各国不要承认星期天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举行的全民公投结果。星期六，俄罗斯是安理会成员国当中对此提案唯一一个投否决票的国家。中国弃权，其他13个安理会成员支持这项提案。中国做出了拒绝跟随俄罗斯否决安理会提案的决定，这也许表明莫斯科由于支持克里米亚全民公投而更加独立孤立。星期天的全民公投给克里米亚居民两项选择，即加入俄罗斯或者在乌克兰框架内大大强化自治权。这项联合国提案如果通过的话，将使星期天的全民公投无效，从而肯定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在投票后，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说，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弃权，因为联合国决议草案只能使乌克兰局势更加复杂。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的东部呢，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并且美国和欧洲将会做出非常尖锐的反应。麦凯恩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成员，星期六在基辅和乌克兰临时领导人以及反对派见面并讲了话。麦凯恩说，他极为担心有关俄罗斯军队在靠近乌克兰东部边界地区集结并进行军事演习的报道。麦凯恩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将考虑采取和在以往和俄罗斯的关系中从未考虑过的行动。麦凯恩把星期天即将在克里米亚进行的全民公投称作是假公投。在这同时，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称其为早已知道结果的苏式选举。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说，可以高度确定有人蓄意关闭了失踪的马航370航班上的通讯系统。此前媒体报道称呢，失联飞机遭到劫持，但纳吉布在记者会上则没有强调这方面的可能性。不过呢，从马来西亚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可以排除飞机机械故障原因。那么纳吉布说，失踪飞机停止向卫星发送电子信号后，有两条可能的轨迹，那就是哈萨克斯坦边界北部地区的北部到泰国北部一线，或者是印尼南部到印度洋南部地区一线。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马来西亚提供的军方雷达数据显示，飞机转向往西飞越马来西亚北部地区，然后从马六甲海峡北部较宽处转向，以巡航高度飞向印度洋。全球航空跟踪服务机构 Flight Trader 24的共同创建人迈克尔·罗百信呢，对纽约时报说，从该航班通讯被切断的方式看，下手者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对航线也很了解，看样子是名机组成员。美国国务院星期天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死亡一事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将继续敦促中国当局保障中国公民根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承诺应该享有的保护和自由。声明说，美国对曹顺利的去世感到深切不安，并且向曹的家人表示哀悼。52岁的曹顺利由于和其他一些访民要求参与撰写国家人权报告，并参加了在中国外交部门外的数十天静坐请愿活动，而在去年9月14号被捕。当时他正准备自费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活动，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关时被警方带走秘密关押。星期六是叙利亚流血冲突进入第三年的日子，叙利亚部队推进到黎巴嫩边界附近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一座主要城镇。叙利亚国营媒体和活动人士都表示，地面部队在战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呢，进入了耶布鲁德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政府军和反叛武装之间进行了激战。耶布鲁德镇是反叛武装在卡拉蒙山区最后的据点，政府军向那个地区发起进攻，试图切断反叛武装越过叙黎边界的供应线。 自从叙利亚内战2011年3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4万多人丧生，另外有250多万人逃离叙利亚。印度说，美国联邦当局做出的以新的签证欺诈罪名再次起诉印度外交官的决定令印度失望。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艾克巴鲁丁把星期五再次起诉印度外交官科布拉加德称作是不必要的步骤，他说起诉他的案子根本不成立。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3月15号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总理表示高度肯定失踪机上有人关闭通讯系统。联合国将就克里米亚问题决议进行表决。全球紧急联署敦促北京彻底彻查人权人士死亡的真相。泰国当局拘留了200多名中国维吾尔族人，准备遣返回国，遭到了人权组织的抗议。有关详细内容，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失踪的客机消息。马来西亚总理说，他们高度肯定有人故意关掉了马航班机的通讯收发设备。失踪飞机上共有239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南中国海的搜寻将要结束，官员们将重新评估人力装备的部署。他补充说，失踪飞机停止向卫星发送电子信号后，有2条可能的轨迹，那就是哈萨克斯坦边界地区的北部至泰国北部一线，或者印尼南部至印度洋南部地区一线。马来西亚总理说，飞机的失踪与蓄意的行动相吻合。马来西亚当局已经把调查重新聚焦在机组人员和乘客身上。他没有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美国官员表示，载有239名乘客的失踪马航班机可能已经坠入印度洋。370航班一周前失踪，调查人员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飞机遭遇的确凿证据。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广播网说，有迹象显示这架班机在印度洋向西大大偏离了预定的航线。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由于他所称的新信息，美国可能把搜索范围扩大至印度洋，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沙希穆丁侯赛因星期五说，有些情况迫使他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印度洋。印度洋与客机上上星期从雷达消失的位置相差数千公里。印度军方的飞机已经飞越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寻找失踪的飞机。这一区域由500多个绝大多数没有人居住、森林茂密的岛屿组成。印度海军也参加了搜救行动。调查人员认为，这架班机在从雷达上消失之后，可能又飞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表示，这架班机当时向一颗通讯卫星不断发送电子信号。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将就美国起草的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这项提案敦促各国不要承认即将举行的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星期天的全民公投只给克里米亚居民2项选择，加入俄罗斯或者在乌克兰框架内大大强化自治权。在黑海沿岸多数人讲俄语的这一地区，投票支持加入俄罗斯被广泛视为已成定局。克里米亚自18世纪以来一直驻有俄罗斯的海军。外交人士预计，俄罗斯将在联合国星期六的表决中投否决票。支持这项提案的人士说，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13个将批准这项决议。中国尚未表明投什么票。如果莫斯科的紧密盟友中国投弃权票，这将表明俄罗斯在国际上广泛孤立。这项联合国提案重申了乌克兰领土完整，并且宣布星期天的全民公投无效。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六在莫斯科市中心集会支持克里米亚公投的人游行前往莫斯科革命广场，他们挥舞俄罗斯和苏联的旗帜，很多人都穿着同样的红黑色服装，也有示威者反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做法，他们举着乌克兰和俄罗斯国旗，有些人表示担心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干预可能会导致战争。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如果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结果，就是非法的暗度陈仓的吞并。在另一方面，克里米亚公投和政局变化将使中国在当地的一些投资计划被冻结。分析人士说，中国同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所确定的克里米亚合作项目未来不得不需要征求俄国人的同意， 但乌克兰仍然会感兴趣同中国做经贸合作，如果乌克兰新政权能够推动改革减少腐败，中国在当地拓展经贸会比过去更加方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希望加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全民公决不但冲击改变国际地缘政治，也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合作项目面临风险。 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12月份访问中国时，双方曾确定了在克里米亚实施一谢列经贸投资合作项目。今年年初还有中国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克里米亚，但基辅的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随着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局势的变化，中国在当地的项目恐怕生变。博格列宾斯基说，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同亚努科维奇讨论过在克里米亚实施大型的合作项目，包括兴建大型的物流中心和港口码头，使当地变成中国同欧洲之间的中转站。总之，项目规模非常巨大，中国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中国恐怕需要同俄国协商这个项目。目前还不清楚 克里米亚的这场冲突将如何结束，但很显然中国在当地的项目会被临时冻结。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克里米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来自地区党的亚努科维奇的亲信，其中一些人更是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亚努科维奇的老乡。亚努科维奇多次访华，拉近乌克兰同中国的关系，也推动了克里米亚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除了投资项目之外，当地政府曾期望能大量吸引中国游客，甚至利用仍然保留下来的当地的大批苏联时代的纪念雕塑等建筑物，同中国合作开发红色旅游项目。此外，中国领导人过去访问乌克兰时，也曾经到访过克里米亚。但过去推动同中国合作的克里米亚地方领导人最近纷纷下台。 俄罗斯支持的阿克谢诺夫几个星期前取代了亚努科维奇的亲信担任克里米亚总理。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说，有人认为阿克谢诺夫来自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也有人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同当地的黑社会关系密切。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之后，中国同乌克兰的经贸关系如何发展也同样引人关注。俄罗斯学者卡申说， 乌克兰新政权肯定感兴趣同中国继续发展经贸关系，他不认为新政府亲西方的背景会影响合作。只要乌克兰局势稳定下来，双方的合作马上会持续。你知道中国人做生意时从来都没有牵扯到意识形态。格鲁吉亚就是一个例子，在非常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执政时，中国纳粹时间在格鲁吉亚的经济领域非常活跃，有许多中国的投资。中国人干脆就没有理睬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国同乌克兰的经贸合作涉及许多领域，包括租赁耕地、购买谷物和农产品、兴建公路和铁路，以及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和援助等等。卡申说， 他知道有的中国商人在乌克兰的农业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乌克兰变天可能使投资遭受损失。但是他认为，亚努科维奇几个月前访华时曾经确定了一些投资援助项目，中国还没有来得及投入，亚努科维奇政权就已经垮台，因此 还谈不上中国这次在乌克兰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但乌克兰学者索斯金认为，中国给亚努科维奇政府提供的很多经济和资金援助，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并应该提到议事日程讨论。索斯金说，我曾经多次警告过中国在乌克兰的大使，劝中国不要同土匪一样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合作，因为那个政权不透明，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如何使用了中国投入的资金。我们认为亚努科维奇家族和他周围的人很可能把中国给的钱都侵吞贪污转移到国外去了，因为中国投入的资金没有流入乌克兰的预算，也没有被用来发展乌克兰的经济，所以应该调查这个问题，甚至应该成立乌克兰与中国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弄清楚如何使用了中国的资金。乌克兰新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同欧盟签订双方伙伴关系的政治领域的协议，同欧盟的一揽子协议能够促使乌克兰在众多领域实施结构性的改革，这将有助于减少贪污腐败，使司法更加独立，同样能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人进军乌克兰市场时更加方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泰国方面消息。在泰国南部，泰国移民局拘留了200多名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泰国方面表示，将把这些成人男女和儿童遣送回中国。人权组织则要求向这些维族人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移民部门的警察说，他们拘留的78名男子、60名妇女和82个儿童，据信都是来自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维族人。他们被发现躲藏在泰国南部宋卡省的一个橡胶园内。这些维族人拒绝跟中国驻泰国使馆或是泰国当局对话，但是跟来自土耳其驻泰使馆的官员进行了交谈。土耳其使馆和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向这些人提供帮助。泰国一名官员说，他们将指控这些维族人非法入境，并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审查这些人的难民地位，确保他们不被强制送回中国。该组织的资深研究人员苏奈帕苏克说，根据国际法，泰国有义务保证这些维族人的安全。
Thailand has an oblig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not to return people to a place where they would face.
根据国际海关法，泰国有义务不把他们遣送到一个他们会有危险的地方。根据国际法，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则。虽然泰国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但是根据法律，他们仍有义务不能把这些人遣送回国，让他们面临危险。
美国国务院也敦促泰国当局向维族人提供保护，确实满足其人道主义需求。泰国警方报告说，这些维族人先是乘飞机从新疆抵达南部城市昆明，然后经过缅甸和老挝或是越南和柬埔寨进入泰国，下一步是前往马来西亚，然后从吉隆坡乘飞机前往土耳其。安排他们出境的马来西亚境外走私团伙据说向每个人收费4万美元。人权组织警告说，新疆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越来越多的维族人逃离中国。中国当局在怀疑是维族人制造的天安门撞击事件以及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之后，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昆明火车站杀人案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的维族人遭受民族歧视，以及当局的宗教镇压和越来越严重的文化压制。中国当局则说，他们是在打击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最近几年，虽然联合国难民署一再劝阻，但是柬埔寨在2009年将20名维族人遣送回中国，还有6名维族人在2012年底被马来西亚遣送回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捕半年多后，3月14号下午去世。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发起了全球紧急联署，要求中国政府彻查曹顺利被害致死的真相。截至3月15号下午5点，联署的海内外人士已接近2000人。另外，有活动人士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欧盟人权委员会就曹顺利之死与中国政府交涉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因和其他访民在外交部门外静坐请愿，要求参与撰写国家人权报告，而于去年9月被抓的曹顺利，在朝阳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健康急剧恶化，患上双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却被拖延治疗。曹顺利家人和律师曾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也遭拒绝。2014年2月19日，曹顺利陷入昏迷，被送进北京999急救中心抢救，后转入北京309医院，星期五下午大约4:00左右去世。曹顺利在押期间因病不治去世，让海内外维权和人权人士感到震惊和愤怒。王力宏、胡佳、滕彪以及流亡德国的苏雨桐、美国的温云超发起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将曹顺利女士迫害致死的紧急联署。由苏雨桐和温云超执笔的联署信认为，曹顺利女士属被迫害致死，死于中国政府的蓄意谋杀。联署信要求中国政府查明并向公众交代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被警方带走直到去世的详细经过和具体死亡原因及准确时间，追究参与迫害并导致曹顺利女士死亡的所有责任人之刑事责任，并就迫害曹顺利致死一事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曹顺利的辩护律师王宇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表示，看守所在曹顺利2月19日昏迷入院后曾要求其家人办理保外就医，遭到拒绝，但还是办理了所谓保外就医，不过不知道担保人是何人。王宇强调，由于曹顺利是在关押期间病重死亡，因此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
他要承担对这个人，对曹顺利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包括看守所和检察院和之前那个办案单位就是朝阳分局，他都是有责任的。
曹顺利的弟弟曹云利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曹顺利刚刚病故，目前情况很乱，但是会在几天后商量一下向有关当局提出控告和追究责任的要求。曹云利表示，他不敢肯定曹顺利受到过折磨，但是他的身体皮肤发黑，一块一块的，完全不像正常因病死亡人的遗体，非常的可怕。他说，
我不能说那种现象是折磨，但是这个皮肤啊，这个皮肤也不像普通人的那样皮肤，而且就是就像鱼鳞一样的那样的，就发黑了，就是那样的胳膊上啊什么地方，太可怕了，那个样子完全是一个，就是医生也是说这完全是一个营养不良，太虚弱了。
曹云丽表示，让他感到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看守所为什么不及早给曹顺利治病，而是等到昏迷了不能自主呼吸了才送到急救中心。他说，
虐待曹顺利这个人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受到追究，我就想谁虐待他了，他为什么就在里面病重那么重不给他看病，这样做是非人道的，他把他折磨成这样才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而且我到医院就是上的是急救中心，已经上了呼吸机，就说明是人已经是不行了，人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你才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你早不弄？他天天在看守所里待着，但他这种身体这么虚弱，营养这么不良，他绝对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绝对不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法学硕士的曹顺利曾因维权两次被劳教。曹顺利去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会议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 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他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非法集会。一个多月后又变更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逮捕。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和一些活动人士星期五对曹顺利病故表示愤怒和哀悼，认为曹顺利的死亡暴露出中国当局对异见者打压和迫害的无情。此外，英国政府也就曹顺利之死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应该遵守和保持最高的人权标准，我们强烈敦促中国当局确保所有在囚人员获得充分的医疗，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权、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同时，许多中国网友强烈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欧盟人权委员会就曹顺利之死与中国政府交涉，坚持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一切相关的医护人员及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切知情人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维权义工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星期五下午连续第二天被前往成都的北京警方传唤，询问有关两会期间天网义工报道天安门广场疑似自焚访民维权活动的事情。黄奇表示，警方要求他停止天网的活动，但是遭到了他的回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另一篇报道。
黄奇81岁的母亲蒲文清3月14日下午向美国之音证实，成都两位持枪警察下午1点来到黄奇家，要求黄奇1点半到成都火车南站派出所继续接受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传唤。此前当局3月13日下午查抄了黄奇的5台电脑、手机和其他一些设备，随后将他从家中带到成都市火车南站派出所传唤。警方出具了一份由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传唤证，理由是寻衅滋事。据悉，在被传唤6.5小时以后，黄奇身体出现浮肿，警察允许黄奇回家休息。星期五又被传唤2.5小时后，刚刚回到家中的黄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警方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传唤他，主要是针对3月8日和9日先后被刑拘的王晶、柳学红和邢健3位六四天网的公民记者。王晶等天网义工参与了两会期间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访民诉求，以及3月5日上午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的疑似访民自焚的报道。当局对他们刑拘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1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六四天网的3名公民记者。声明说，他们3人的被捕恰恰说明了中共当局在人大期间不择手段地试图要控制各种消息的发布。曾谴责刑拘天网3位义工，敦促当局保障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的黄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人遭当局刑拘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他说，
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因为那个目前来说，北京方面他这种思路，包括被传唤的其他当事人、其他的义工和知情人，都是他们都是一句话，就是说警方要求他们只说和黄奇有关的事儿。
黄奇等待确诊是否患有癌症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好友都担心黄奇面临遭当局打压的危险。黄奇表示，尽管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风险极大，但是还是要有人去做，而他也回绝了警方希望他停止天网人权报道的要求。他说，
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威胁和恐吓，这种人权工作在中国大陆的确也需要人去做，还有那么多民众他们的那个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警方也希望我要求我停止一切活动，我也明确告诉他没办法，你们把中国的访民问题解决完了，把侵犯人权的问题解决完了，我们天网就停止工作。
曾两次遭当局判刑的黄奇表示，他所做的够不上寻衅滋事，因为天网所报道的情况都是事实，既没有造谣，也没有渲染，更不存在鼓噪，是合法的运作。他说，
都是宪法赋予保护人权方方面面的这种情况，并没有任何所谓的违法的一些情况，而且这些寻衅滋事当中必须有渲染暴力和恐怖以及散布虚假消息，但是我们发布的这些消息当中并没有类似的情节。
黄奇刚刚住院后回家不久的母亲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但却面临很大的风险，他希望外界关注黄奇的处境。黄奇星期五下午出来后在推特上表示，警方明确告诉他案件尚未结束，他感谢外界对他的关注，同时希望外界继续关注在押的三位天网记者的安危。今年51岁的黄奇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改为六四天网。2000年6月黄奇被逮捕，三年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出狱后，黄奇又因关注512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再被构陷，被以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判刑三年。2001年6月出狱后继续从事天网的人权活动，黄奇曾多次获得国际人权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些和中国相关的美国战略问题。美日两国官员目前正在审议美日防务合作指针，在日本和中国的岛屿主权之争日益激化的时候，日本方面对自己卷入所谓灰色区域武装冲突时，美国方面是否会提供协防没有信心，因此呢，希望美国方面做出更明确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美日两国官员这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首次工作小组会议，审议美日防务合作指针，以因应新的亚太安全局势。根据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首脑2013年10月达成的一项协议，华盛顿和东京同意到今年年底提出防务合作指针的修改意见。这个指导方针上一次更新是在1997年。东京希望在这次工作小组会议上优先讨论所谓的灰色区问题，即介入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军事冲突。日本官员用灰色区来指他与中国因为在东中国海的一系列无人居住岛屿的主权之争而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日本称这些岛屿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但是美国希望讨论更加广泛的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问题。美国对有争议的岛屿主权问题不持立场，但是承认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权，并表示这些岛屿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不过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不希望卷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日本方面日益担心，在日本与中国因为岛屿之争而爆发局部冲突时，美国是否会协防日本。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毫不讳言地表示，美日同盟关系出了问题。
大家都知道，目前美日关系处于半不和状态，这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的景象。
也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这位前美国官员认为，美日关系上存在的困难，使得日本方面对美国高级官员发出的任何信号以及表态上的细微差别都非常敏感。
在我看来，这说明日本有些方面开始对美国缺乏信心。我们的日本朋友对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日本本岛遭到袭击时美国提供传统的支持有很强的信心，但是他们担心和存有疑问的是那些灰色区域，即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领域。
日美研究协会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鉴于日本方面的担忧，美国有必要明确他对日本承担的义务。
美国需要不仅仅是明确表示美国将会保护日本领土，美日双方都需要对正常状况与战争之间的所谓灰色问题做好准备。 也许更重要的是，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互信。
对于东京所担忧的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发出强有力的威慑信号问题，担任过美国第七舰队和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的范端认为，威慑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
我认为我们的处理手法不是通过威慑，而是鼓励中国通过多边渠道来实现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区域的稳定与经济繁荣。
这位海军指挥官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在夏威夷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来增加对日本的有关立场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的了解。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再返回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再次表达希望出国治疗的愿望。香港刘霞关注组3月15号通过推特转达了这个愿望。刘霞的律师说，自从刘霞今年初突发心脏病以来，她本人一直希望出国治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霞的友人3月15号转给刘霞关注组一封刘霞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和艰难是大家无法想象的，所以希望出国治疗。刘霞希望大家能理解他的选择。刘霞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奖开始，就一直处于被当局软禁的状态，身体状况令人堪忧。今年1月中旬，刘霞终于因心脏严重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从那时起到3月10号，刘霞总共进了6家医院，其中3次是急诊。刘霞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刘霞在国内医院的治疗困难重重，他本人和家人一直都希望出国治疗。
这个他早就有这个表示了，这个不是现在，本身他因为他在国内本身的这个治疗确实是就是障碍重重吧。他从那个春节之后到现在，实际上是换了6个医院，就一个一个医院，一个一个医院。哎，这个医院说好了，还没那什么呢，又出去，那个医院刚检查呢一点点，然后又给轰出去。所以他在国内这个本身的这个治疗就等于是障碍重重，就困难重重吧，很多很多的障碍。
刘霞被软禁的这些年没有正常的生活，她被禁止见朋友，禁止使用电脑，禁止跟外界的联系，直到最近当局才准许她跟朋友有限度的电话交流，但是仍然禁止她跟媒体接触。这样的生活让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医生最后的诊断结果是排除心脏病，她的心脏严重不适主要是心理疾病所致，需要改变环境。莫少平说，
他这个诊断呢，实际上是就是说你要改变他的环境啊，因为他这个环境在国内的环境，他确实是对他的心情压，就是对他这个情绪吧，就应该是心理上的疾病啊，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焦虑症啊，是抑郁症这两症吧。所以这个你不改变一个环境的话，肯定对他这个病都是没有办法治的嘛。
刘霞在这封请刘霞关注组代为转发的亲笔信的最后，感谢所有关心他、帮助他的朋友们。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一个智库最新发表的报告警告说，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区的领导是必要的，否则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领土要求上的越来越强势，亚太地区有走向军事化和战争的危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最新发表了一份题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保护和平》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延长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促使中国和平崛起，同时保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报告的作者、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杰明·赫斯科维奇说，失去美国的领导对亚太地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如果没有美国在安全上的保障，当然这不太可能。像中国这样越来越强势的国家会试图利用这个机会，他们现在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好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发展。2003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将近175%。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当中，中国领导人还宣布2014年中国的军费还将继续增加。与此同时，从东中国海到南中国海到印度次大陆，中国都与周边国家陷入了领土争端。赫斯科维奇说，中国周边的国家担心中国会利用新增的军力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的领土现状。为了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建议美国和亚洲国家应该尽力维护印太地区的领土现状，甚至在政策上要采取战略性的模糊。
我们建议的战略性模糊就是要采取这样一种政策，让北京摸不清楚日本、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维持领土现状的决心。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向北京发出保护领土现状的信号，但是同时又不要对领土要求做出太极端的反应，这样可以避免问题的升级。
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正式采取了这种战略。他说，目前中国似乎在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中国的真实意图谁也不清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刚认为，在领土要求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但是中国并不打算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中国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只是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改革。
他说，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国的义务在增加，相应的中国也希望权力有所增加。他还说，中国倡导美中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以前崛起的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的命运。不过赫斯科维奇在报告当中指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受到两国战略互信缺失的影响。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说，美国不会离开亚太地区。他说，美国从二战以来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是亚太地区的力量。他还说，中国也应该意识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有助于中国的崛起被周边国家接纳。
So I think China has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ce
中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一种保证，实际上是对中国有帮助的。如果美国在那里的话，人们会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军力的日渐增强就不会那么担忧，这样大家就会更愿意和中国合作，解决领土争端或者是发展经济关系。
他说，如果美国抛弃日本，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他还说，虽然赫斯科维奇的报告指出了印太地区的现状，并指出了美中之间的问题，但是报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喜不喜欢，美国和中国是被绑在了一起，他们在朝鲜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必须合作。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大幅度提升军事现代化，美国国会担心美国国防军费紧缩会导致空军难以维持它的空中优势。军方表示，在国防预算吃紧的情况下，空军必须缩减人员编制和装备种类，以便有足够的资源添置性能优越的武器装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3月14号星期五就2015财政年度空军的预算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麦吉恩表示，总统递交的国防预算难以使美军保持在空中和太空长期享有的优势。
我们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正在减弱，我们的部队连满足日常要求的能力都受到约束，他们应对危机或冲突的能力更不用提了。
五角大楼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年国防预算额的空军部分是1093亿美元，比空军原本提出的预算额减少近70亿美元。根据这份预算报告，空军计划在新财年中裁员17000人，在未来5年内将大约500架军机退役，包括所有 A-10 型雷霆攻击机和 U-2 高空侦察机。
Congresswoman Sanchez,
国防部空军部长詹姆斯在回应国会议员们的忧虑时说，由于国防经费紧缩， 空军必须缩小人员和装备规模，同时添置性能更加优越的武器装备。
So in general, our decision.
总的来说，我们决定缩减规模，以换取更强的军事能力。这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缩减人员编制和部队机构，以维护备战能力并确保军事技术优势。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空军计划添置更多、更先进但也更加昂贵的 F-35 型战斗机，取代 A-10 型雷霆攻击机，并订购更多先进的 RQ-4 型全球鹰侦察机，代替 U-2 型高空侦察机。众议院军委会成员惠特曼在听证会上说，中国空军正积极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威胁到美军应对武装冲突的能力。
前进20公分。We
know the Chinese. 他质问空军参谋长威尔时是否放心美军做好了准备应对这种威胁。威尔时说他一点也不放心。
在目前的备战状况下，我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任何状况。眼下美国空军只有38%的作战中队做好了准备，而我们的标准是所有作战中队都应做好准备。
根据国会通过和白宫签署的法律，联邦政府可能会从2016年起恢复实施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军方警告说，再次实施自动削减措施将严重减弱美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的同时，中国与中东地区在经济贸易上的日益加强了合作。中国和中东2013年的双边贸易额接近3000亿美元，已经成为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中东的投资也达到了累计100亿美元，并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中东问题专家，详细解读中国的中东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怡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唐墨菲博士认为，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保障能源需求以及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区域的主要利益驱动力。
The primary driver is this economic.
中国需要各种资源以及市场来满足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需求。中国同时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东地区，这样才能随时提供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中东的稳定对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对能源供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墨菲博士认为，中国积极推动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友好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利益驱动力来自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尤其是在新疆地区。
Within China, the issue in Xinjiang, where you have domestic insurgencies that China is quite concerned about.
中国非常担心新疆地区的稳定，他们希望确保中东各国政府不对维吾尔族以及异议团体提供支持。除此之外，中国也有意识地通过文化交流在中东建设软实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设有阿拉伯语网站和广播节目。中国在阿富汗、伊朗、以色列、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家都开设了孔子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光说，目前中国希望通过重新构建丝绸之路的概念，把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重新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它是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精神啊，就是不同文明的交往了。那么现在在新的形势上，我们要重新构建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渠道。这个丝绸之路里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解读，比如说能源通道也是沿着丝绸之路啊，这个铁路、公路啊，还有文化交流啊，都有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总的一个精神来推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1月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中国也将同时构建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的汇合点就是在中东地区。王毅还表示，除了经济合作，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政治作用将会越来越多。虽然中国逐步加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是《金融时报》资深记者杰夫戴尔说，
中国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目前中国是中东最大的客户，比美国更依赖中东的资源。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能源进口的巨大需求。去年中国超过50%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及伊拉克等国家。而美国的石油进口从2005年的60%降低到了2012年的40%。除了巴以和平进程、叙利亚、伊朗核问题上中美仍存在分歧外，中美在中东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紧张局势的最大潜在因素是两国在国际体系标准上存在的不同。美国整体上倡导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而中国特别强调主权，国际事务上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国家在经济上的大力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出现紧张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979年4月10号，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与台湾发展非官方关系的规范。在这部法律即将实施届满35周年之际，美国政府重申《台湾关系法》的重要和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台湾关系法》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过去35年来，《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和行动自由做出重要贡献，维护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将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梅建华说，
在安全方面，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于亚太地区至为关键。奥巴马政府已通知国会超过120亿美元提供台湾的军售，这是一种有形的信号，显示我们对台湾安全的重视。
不过，外委会多位议员在检视《台湾关系法》施行的成效时都认为，美国政府对于提升美台关系的努力做得还不够，尤其是近来中国的行为令人质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实现《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说，
在我们回顾台湾关系法实行35年之际，我们必须对是否实现其中的承诺进行检视，看看接下来该做什么。尤其是看到中国国防预算再次两位数增加，开始建造第一艘航母，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继续侵犯尖阁列岛，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重申、明确并加强美国和他的民主盟友和最忠实的朋友台湾的关系。
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和多位成员都敦促奥巴马政府加强美国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对此，梅建华说，美国对台湾表达加入 TPP 的兴趣表示欢迎，不过美国政府还无法就台湾加入的问题有所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在我们回顾《台湾关系法》实行35年之际，我们必须对是否实现其中的承诺进行检视，看看接下来该做什么。尤其是看到中国国防预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了解其他方面消息。一家纽约公司和一家爱尔兰公司准备合作开展电子货币比特币的批发业务。他们创建了一个高度安全的全球交易平台和网络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韦佛的报道。好，有关详情呢，稍后为您报道。我们先转入另外一个消息。纽约市正在上演由黄哲伦编剧的新舞台剧《功夫》，讲述的是美籍华裔功夫片明星李小龙成名前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罗林维福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的签名剧院正在上演新舞台剧《功夫》，科尔·霍贝利主演年轻时的李小龙。李小龙虽然出生在美国，可是在香港长大。18岁回到美国上大学时，李小龙已经是一名很有经验的戏剧和舞蹈演员，更是一名武林高手。 这部舞台剧的场景设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个简陋的练功房里。李小龙学生时代在当地一个类似的地方教舞蹈和功夫。编剧黄哲伦说，他原本打算写成音乐剧，可是后来决定用舞蹈来穿插。
全剧有17支舞蹈和很多打斗场面，我想这是前所未有的形式，至少美国是这样。这是一个把戏剧和舞蹈结合起来的舞蹈剧。
和黄哲伦的其他作品一样，功夫同样是关注美籍亚裔的定位以及亚裔男演员受歧视只能跑龙套的问题。
我每次看到留着长辫子点头哈腰的中国男子形象，我就想砸电视机。
我也这么想，好莱坞把东方人描写成小人、敌人和小丑，真让我想吐。在我的作品中，你可以扮演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
演英雄吗？
他和英雄共事，也算是英雄吧。你要不要至少考虑是否加入呢？
李小龙这样有才华，也无法打破美国演艺圈的玻璃天花板。这部舞台剧的下半场主要是关于他的挣扎，试图在美国找到演艺工作。在结尾部分，李小龙终于意识到美国没有出路，他最终回到香港，在那里他演的电影最终让他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巨星。
李小龙和他的父亲凯旋也一度失和。凯旋是一名越剧演员，他对李小龙在美国电视剧中的表演嗤之以鼻。
你这样说，除了嫉妒我在美国取得的一切成绩，嫉妒我是国际明星，还有什么？
你靠妻子养活全家。
1971年到1972年期间，李小龙在香港拍摄的功夫片使得他成为亚洲巨星。可是1973年，就在他第一部好莱坞大片《龙争虎斗》即将上映时，32岁的李小龙不幸死于脑水肿。美国之音卡罗琳·维福，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各位听众，现在呢，我们就来向您介绍美国之音记者维福所报道的电子货币比特币的批发业务消息。
电子货币交易市场 Atlas ATS 的斯洛福斯和爱尔兰 Pursue Telecom 公司运营官库斯明斯基正努力把比特币等电子货币推上大舞台，让世界各地最大的投资者可以在网上进行货币交易和安全的储存货币。两家公司合作，为大宗投资者交易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提供一个全球性私人网络。斯洛夫斯说，他最近用这个网络把自己的一大笔钱从俄罗斯转到了美国。
我用自己的服务器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那些比特币转账成功。我们知道比特币的价值在于它的全球性，无疆界，你可以随便转移，而且它是一种公共货币，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所有权的转换是公开的，民事比特币所有者的权利。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因为目前证券等传统资产的交易有时需要3天才能完成。
现在世界上有6种主要电子货币，比特币最受欢迎。斯洛福斯说，电子货币像因特网一样，有可能让商业活动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电子货币能够让华尔街和电子商务公司进行即时的瞬间交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在这儿和各位说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敦促各国不要承认星期天就克里米亚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结果。星期六，俄罗斯是安理会成员中对此决议提案唯一投否决票的国家，其他13个安理会成员国支持这项提案，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表示呢，这项决议只能导致对抗并使局势复杂化。对马航的失联班机调查重点现在已经转向机组和乘客。 美国国务院星期天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春丽死亡一事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六名埃及士兵在检查站被打死。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